哎，
你好。
老师啊，今天那个有一个咱们新中心的师兄，他问我，就是有一个传法老师，他在修新中心法的时候，他把这个回向就是改成了这个愿此生智慧如海，辩才无碍，神通具足，圆成佛道，誓度群生，令佛法不灭，久住一世。然后他们这些人呢，就是也跟着他，就是都改了。但是这个师兄他现在他觉得不太这么改不对劲儿，他就问我，他说这个合不合适啊？我是觉得不合适，老师。然后我们再过来问问您，就是这个不是跟元婴老人跟我们老人的那个回向不是不一样了吗？
那个是老人给的，那个是
嗯，
就是我们念的那个是老人给的。
嗯。我们那个就是都是那个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嘛，都是这个。就老师您看他这个回向，他说什么，愿智慧如海，辩才无碍，神通具足，他为什么要加这些东西？就是，那你不已经不是不求余果了吗？他看起来好像都是佛法里面的非常好的
我本
词。
人是这样的。我这个老人给的，我就用老人给的，不用别人给的。
就是那我怎么回复他？我就回复他，就我们还是用老人的，我们这面是不变的，不可能把老人的回向改了。
说啊，那是我们念的是老人给的，我用老人给的，不用他给的。
嗯，好的，好的，好的，老师，那我就回复他，没有其他的问题，就是这个
但是
啊。
老师，这个合适吗？他这个相当于是有求，我们是不求于果，他这个求的是辩才无碍，神通具足呀。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我就说是用老人给的，不用别人给
因为原来老师就是
的。啊，
有人问过老师，比如说那个就是打坐回向的时候，他自己另外求了别的余果，那些余果可能是世间法方面的，比如说求我自己身体健康什么的。然后老师说过，就是那你是你自己要求，就是那你自己要改。那我们反正就说也没有办法说就是强制你不让你改。嗯，但是他这个吧，就说，哎呀，我是觉得他也是我们新中心的老师，然后他这样去弄这个就是回向，他倒没有说就是强迫其他人改这个回向改成这样，他就是跟那个学员嘛，这些师兄们说，他说他自己就是按这个回向来的。
那传法老师他多少都有点号召力吧，我想，他自己都已经改
这
了，
个
那。
听这个师兄是跟我这么说，他是说，因为他们听了的人都很感动，他们觉得老师的愿力好强，所以他们就都愿意。其实并没有说这个老师说让他们去用这个回向，他们觉得这个老师的愿力很强，所以他们就自主自发的、自愿的，就是跟这位老师的回向改成一样的。他是这样的，然后他现在他已经这个师兄已经跟了一段时间了，跟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他是这次到那个一心古寺打方便漆打了一段时间，然后他觉得他现在觉得不对味儿，所以他拿出来问，是这样，这么个情况，他也一直在用这个回向，他都先做后了。老师跟齐老师说一下这个情况，老师也说得很清楚，就是这个回向的话，我们是肯定不可能改的，我们是肯定是按祖师的来嘛，
我在
其他
想，
的没
这个
啊，其他
跟
的啊，
求
您
辩
说，
才
是我看他这
是，
个回向也是的，就
我
是
们
什么。
就讨论讨论，
哦，可以
对，
讨论讨论，就是我都觉得愿此生智慧如海，我不明白，就开智慧就行，此生智慧如海，辩才无碍，神通具足。
这个就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个人的这种需要吧，辩才无碍，神通具足这种。
我是对他自己修法过程当中，他的那个就是回向，他都没有不求于果，他自己在修法的时候都没有不求于果。嗯，
哎，师叔们，你们讨论这个是不是浪费老师的时间了？给其他人一个机会吧，这些都不重要，我觉得吧。
回向文怎么不
回
重
向
要呢？
啊，怎么不重要？这是，
我们
对
就
呀，
按
这是
原来
因
的
地不
嘛，
正果，遭迂回。
就按元婴老人的那个就好了吗？还真能这个有意义吗？刚才齐
对，
老师
现
不
在
是
就
说了？
是有。现在是有一波人他改了回向，他没有按元婴老人的来。
师兄啊，雪山飞狐师兄啊，你有问题你就问嘛，你可以打断的
对，
嘛。
啊，
你要有
好的，
问
我
题你
们
就问
啊，
啊，对。
我是今天第一天来啊，我们不需要讨论这么低级的问题，别人想怎么样回向就他的事，我们遵从祖师祖德的这个规矩来就行了嘛，这不很简单的嘛，是不
是
是？
的，是很简单，是很简单，嗯。
嗯，
但
好
是有
吧，
些
我
人
想。
他确实就改了回向，哦，确实有这种现象。你不改的话，就是不代表别人不改。 我们修法当中有一些师兄，他确实是改了回向，像你说的，就是不应该改，是对的。
不就是依法嘛，就是依着祖这个老祖宗传下来那一套的嘛，对不对？他想改的就向他改呗，不想改的就自己的吧，这个不是个方便法嘛，对。
这
好
里
了，我
面
不
是
说这
根
个了
本法，
啊。
不是方便法。
我普通话有点问题啊，我想问一下齐老师一个问题，可以吗？
啊，你讲吧。
齐老师是这样子的，我修心中心，快2年了，我现在打坐是2个小时，我现在就是前面一年的话就是手肘特别疼，后来手掌疼，现在手指尖呀、手掌啊都冒汗，我感觉嘛，稍微要入定的时候呢，手指就会感觉要松开，我现在就是全靠意志力在支撑的，我想问齐老师一句话。如果秦老师这种高人的话，如果说入定5个小时、6个小时，我们这个心中心这种高僧大德，或者说像虚云老和尚那种一入定10天、15天，我们这个大手印到时候会不会散？
你说这个什么？你就是手印会散，
啊，我
入
说
定
时
不
间
会
长了，
入定手
啊，
印不会散，入定
不会
手印
散。
不会散，睡着了手印会散，入定手印不会散。
那这需要功夫吗？因为我是军人出身的，我们以前在太阳底下站5个小时，脖子底下别的大头针，那个胳膊底下加了2张纸，纸掉下来和大头针都会打出血的嘛。有意志力倒是挺坚强的，但是我快2年了，我感觉进入那个定境，我们还没进入那个时候，我感觉手要散了，是
入
我
定
功
不
夫
会
没
散，
到。
睡着了会散。手印呢、啊？散手印呢、啊？是睡着了会散，入定不会散。
那是我功夫没到，好吧？我就这个问题，我其他没问题，他们其他不耽误其他师兄提问题了。那我继续坚持，好，谢谢老师。
不存在耽误谁的时间，大家有问题就问，大家有什么都可以大胆的问一问，没有关系。
那好吧，我再问那一期老师一个问题啊。现在不是3伏天嘛？我们在公园里面不是晒个太阳，晒个背嘛？我觉得盖上黄布做那个大手印，不是特别好。但是我看到网上有一些说法，我的师傅也说，如果说我们接那种定印，双手自然下垂，在那个丹田这个位置接定印，念欧妈咪贝咪吽，这个有没有影响？
你说这个接定印在丹田这个地方，那不盖黄布，
就不盖黄布嘛，因为怕别人
心
把
中
你
心
当
法
怪物看
六
嘛。
念一咒盖黄布，心中心法那六个手印盖黄布，你在那个在这个丹田这接定印不盖黄布，
不盖黄布就可以是吧？
本就不盖黄布，不是不盖黄布就可以，原本这接这个接定印这就原本就不盖黄布。
哦，这个我理解，因为我们在公园里面接黄布，人家会当怪物看嘛，所以说我们没做大手印嘛，就是我们在那
不
里
在
打
公
坐，
园，在你自己家也不盖黄布，
在自己家
本
里
就
打
不
坐
盖
也可
黄
以
布。
不，我说在自己家里打坐，我们接的是大手印啊，不接这个定印啊，接定印打坐也可以吗，老师？
你说的是啥意思？我觉得改变意识了。你拿定印代替心中心法六印呢？不能代替啊。
比方说我在公园里面打坐，因为有人来人往嘛，草地上总有过人嘛，
你要打心
我
中
要，
心，就也得去盖黄布，不管公园不公园，只要是心中心六个手印，就必须盖黄布，管你在哪儿了，管你是不是公园呢？你接心中心法六个手印就必须盖黄布，接定印你说那个那一个这那个那个不盖黄布，不管你
我
在
明
啥
白。
地方，跟地方没关系，跟公园你家里没关系。
哦，明白了，明白了。我的师傅现在就叫我收了一个，这个莲花印，其他的手印都没教我。我们不到2年嘛，我有一个朋友介绍我去河北有一个地方去灌顶嘛，他说你先打完3年以后，他你有机会走出新疆以后，然后他师傅再找人跟我灌顶，因为这个灌顶这个还是要找高手嘛。如果有机会上秦老师灌顶，肯定是我们这些佛弟子的荣幸呀。
早都不给人灌顶了，一二十年了，就是到北京来灌顶的，北京灌顶老师多着呢，不是光我自己，我都是我让他们灌顶的，并且呢，我承认是我灌的，
好。
因为他们都说带我灌，我就说，哎，我承认是我灌的，但是我本人不过一二十年，我都不给任何人灌顶了，你拿点主意了。
好，我没问题了。其他师兄不耽误其他师兄提问。
但是我们莲花印也是要盖黄布的。因为我刚刚听说师兄您是修莲花印，
哦，莲花印是盖黄布的，就是 我在公园打坐的时候，我就接定印，就不盖，因为我怕人家看。
定印本来就在你家里也不盖，定印本就不盖。
那我问一下齐老师，我平时在家里早上晚上都是莲花印，我总感觉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就定印的话，我感觉身体特别放松，松弛下来，我还能坚持到3个小时。但是我要修莲花印，煮的得好累啊，就是全靠意志的支撑着，我修到2个小时就下坐了。我就觉得修定印身体要轻松很多，这之间为什么区别这么大呢？
那你想修啥印都可以啊。
不影响吗？只要念欧妈咪贝咪哄就不影响吗？
不影响。
而且我平时在家里也可以接定印是吧？
那当然可以。
我现在就修的莲花印修了快2年了。我这个师傅
也可以修莲花印呢，当然都行。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适合你就好。
啊，就是这样吗，师傅？那我今天，那个师傅，我今天是第一次进群，但是我今天又这么幸运碰到齐老师，我是一直这2年来很困惑，但是我军人出身的嘛，我一直有很有意志，因为前期的时候就手肘很疼，后来又手掌很疼。但我一直能坚持下来，但是我接定印的时候全身能松弛下来，而且进入状态特别好。但是我想嘛，因为心中心是这个修法嘛，我只有在室外的时候打坐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有时去晒晒太阳，我就接定印。平时我在家都是接莲花印。我一直很困惑这个问题，我因为是自己功夫没到家，或者说还没到3年以上。我就觉得这个手掌疼啊，手肘疼啊，这个感觉手要散硬啊，是我功夫没。那我齐老师，我平时从今天晚上开始，我接定印打坐，能算修心中心吗？
那算心中心啊，心中心是六印一咒，你就是修莲花印也不能算你修心中心。心中心就是6个手印一个咒语，那是心中心法。
是
六个。你就是修定印，活着是修这个莲花印，都不能算你修心中心。
但是我们
心中心不要你修一辈子，心中心法修1000座，
就3年嘛，说，
对对，3-5年吧，你就算修2000座也不过3-5年，就3-5年吧。
那我师父说的不对，他说的他说你现在就修莲花印就行了，那个6个印是好像说的，我们这些在家人好像。修的意义也不大，他说你就修这个，修了3年以后就没问题。说的3年以后，到时候你再去逛，再到寺院里面来，有条件就可以了。说我要我一直修莲花印，我修莲花印快2年了。
我不了解，你说这个我没知道。
哦，
那师兄您是灌顶了吗？
还没有呢，因为我在南疆这边出新疆都2000公里了，好远的，一直没机会出去，没灌顶。
要是有机会出来可以找老师给你灌顶，然后
那当然很幸运了，今天碰到齐老师当然很幸运。齐老师，那我就接这个定义念欧玛尼贝美哄，那我不接这个大手印了，行不行？
我不知道你说的啥行不行啊。
就是我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接定印，不想接莲花印了，这样行不行？是这个意思吗？
这有啥行不行？这有啥？这里头不存在行不行的问题啊？这有啥行不行啊？
师兄，我们这边修莲花印没有要求
三年。不要说你的定义，你就是莲花印也不能代表心，也不能代替心中心。心中心就是六印一咒，就是你接莲花印，你不用说你定印了，你就莲花印也代表不了心中心法。
我已经做过实验了，我修定印的时候状态非常好，坚持3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我修心中心还要靠意志力，把双手举起来，手肘也痛。我一直坚持2年了，一直很困惑，就是觉得哎呦，这个手这样子是不是跟地球吸引力有关呀？因为你手放在上面，地球有吸引力嘛，它有一个自然的下坠嘛。昨天我还问我的师傅呢，我说如果说
把手搁枕头，把手印搁枕头上，垫个啥东西搁手印搁上，45度。45度啊，
45度拿个什么绑哈？
你垫东西啊，垫俩枕头仨枕头搁上。我说那个手臂跟你这个身体是45度。
这我知道45度嘛，但是你说放个东西垫好是吧？
可以啊， 你不是光往下落吗？垫个东西就不落了，都落不下来了。
垫个东西，等会那个晚上尝试一下，我晚上还有一座打完，我尝试一下9点多。我有一个师兄是这样子的，齐老师，我问一下，我们在室外打坐的话，尤其是3伏天晒太阳的话，说是，念这个咒语嗡嘛呢呗咪吽，有个师兄说会招来这些众生入到你的体内，这个说法是迷信吧？
我没听说过，这个我没听说过。
好吧，既然师傅说我信师傅的，好，我没问题了。其他师兄吗？
您好，齐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刚才那位师兄说，这个方便印，他念六字真言，方便印不是只能念咱们这个心中心的咒语吗？
方便印有念心中心咒语的，也那是那这个事儿，因为方便光说方便印呢，就没有说什么咒语。我的理解是，你念啥咒都可以。
哦，行，那谢谢老师，我没问题了。
刚刚有师兄问修2个小时的莲花印，直接上新密可以吧？是可以的，但是，
那还不修心中心法，还
对
修啥
他，
莲花印呢？
老师他说的是刚刚雪山飞狐那位师兄，那位师兄他还没灌顶，所以他就先修的莲花印。
那当然，灌顶才能修心中心法。他按说灌顶的地方多着呢，他那个地方咋会没人灌顶呢？他在哪个地方？他说
我在新疆的南疆，
对，
他在新疆有吗？新疆没有灌顶老师，谁
新
知
疆
道？
寺院都没有，哪有灌顶老师啊？
心中心法的灌顶老师不一定在寺院里啊。
我们新疆这边，宁夏呀，这个青海呀，这边都没有。信是南
在
教的
我
嘛？
的印象中可能会有，他不知道吧？你这是
新
一个
疆
流
好
浪。
像是没有，
啊，没
新
有
疆
吗？
是。
都在哪里都没关系，都不耽误你修行。你看现在这个通讯都这么发达，你点一下腾讯会议都能进来了，都能听到就是老师的答疑了。现在都是很方便的，而且不是一定非得去寺院。
那灌顶肯定得去现场吧？
去现场也不一定是寺院的。
那我懂，我本身这个，寺院就是在我们心目中，大家一个高大人圣的存在，当然更理想嘛。当然，灌顶的师傅厉害的，在家里也好，在其他地方也没问题，这个我能理解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寺院当然是一个神圣的存在嘛。
2祖3祖都是在家居士。
对，那齐老师，那我就接定印六字大明咒，我自己感觉这个状态非常非常理想，对我全身很松弛，然后也能进入很好的状态，那我就按这个修好不好？
当然好了，当然好。
好，那我听齐老师的，我修这个我一直很痛苦，一直因为我自己下的功夫不够，我自己的心性未到，我一直很痛，一直很痛。都快2年了，一直很痛。以前的手掌痛，后来手肘痛，现在又是那个手关节啊，那个10个手指手关节都往外翻，翻了以后有意识的把它拉过来，然后好难受，不知道。我的师傅说你这是消业障，你这功夫没到，要继续3年以后可能就好了，说的。我感觉靠意志力去下去是长久之计吗？用坚强的意志力去做对抗。是有用，但如果还在遵从自己的内心感受和自己的感觉吧，就是我在一个很轻松的状态，我感觉很享受的状态，很舒服、很松弛的状态下，我觉得这应该是比较理想的。
对啊，轻松自然的嘛。
啊，对，轻松自然的，不是，对。
对。
我想问的是，那个师兄啊，你修定印，它能断烦恼吗？因为你好像现在都是在表达需要一个很入静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修定印比较舒服，但是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这个舒服和入定啊。
这个我懂，这只是个方便法门的一个嘛，我们理上要明白嘛，这只是我师傅说你打坐只是一个拐杖嘛，到时候你功夫深了，时间长了你就不用它了。我们现在师傅给我们就是 除了元婴老人和爱医嘱和爱嘱的书，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在抄那个名模在抄写妙华莲华经。
就是我们修心中心是把这个作为根本法门的，然后你说的那些定印啊，我们都是当做方便法来修的。
是我师父也是这样讲的，是要接大手印的，然后灌顶以后要这个心中心是六个手印一起修的。但是我两年了，我总觉得我接这个手印好痛苦的，好难受的，我总觉得不符合这个自然力学，也不符合这个地球吸引力。我就那个时候时刻你不小心就好像要散了一样，你不小心就好像你用自己的意志力把双掌合在一起，好像随时要掉了一样。当然你前面你就很用心嘛，你说的心到了是没问题，但我们初学者老是接那个手印，手掌疼，手肿疼，然后那个现在我昨天晚上打坐的十个手指都往外翻，那个关节都往外翻成翘起来了。我不知道会出现这么现象，已经快两年了。我很困惑，就是我因为没灌顶嘛，也不能先修心中心嘛，只能先修莲花嘛。
修心中心可能会更疼，所以你要考虑好，因为心中心的手印可比莲花印复杂了。
我知道六个手印嘛。
对，我们修这个法是为了解脱和断根本烦恼的。然后你要是修定的话，那你就修定印就好了，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
修定印，我只是感觉身体能全身能放松，能自然一点。修这个，我觉得我好像一直用自己的顽强意志力在支撑着，好像有点像苏东坡先生临终的时候，好像太用力了。我不知道是哪一点出错了，是我自己功夫没到，还是我自己太有时间来。想，哎呀，是不是两年以后、三年以后会好？但是我一在网上看了很多古籍，说应该是每个人要找到自己适合的方法。如果说你一年过去了，那觉得这个方法不适合你，你是不是要拐个头呢？如果两年你觉得你还觉得自己没找到感觉，没找到自己那种身体融会的东西，是不是？也许。不适合你呢，我一直问了师傅这个问题，师傅说你打了三年再说吧。然后问了齐老师，我说就定印比较自然一点，比较放松一点。我这个是不是不适合我？师傅还说我呢，那你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就成功了呢？怎么可能就那么快就很养成很自然的功力呢？这都是慢慢来的。那三年是一个最基础的基本功。但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应该听自己身体的反应，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是吧？你说的师兄，
应该看祖师的。师兄，你刚才不是说回向都应该依祖师的？你如果要是想修心中心法的话，应该看祖师的那个言教，祖师是怎么说的。那个心中，你现在主要就是看你自己的身体感受舒不舒服，你自己可能并不需要这个解脱啊，好像听不出来。我们修心中心法的师兄是要忍耐的呀，是要毅力坚持的呀。所以老人讲过，心中心法的力量大啊，心中心法的力量不是六字明可以比拟的。
还有就是，
这是老人说过的。
我经常看元婴老人的书籍，还有他的视频。是
咋会你自己的一套呢？你自己觉得舒不舒服这个事儿它不重要，我们死的时候肯定都不舒服啊。我们现在不是要了生脱死吗？你能一直保持舒服吗？
但是每个法适不适合自己身体会有反应的，心里会知道的。我就纠结三年以后，如果我还是达不到那个标准，我还是手疼，还是手好像随时要散开，还是这个手。
我们天座里面手就是疼的呀，腿也是疼的呀。然后我们可能也会像你说的那些啊，是我们都不在意啊。心中心的修法的话，我们就是不在意这些身体的觉受。如果在意这些身体的觉受的话，没有办法修得下去的。
修心法就修个三五年以后不要再修了，再修也没用。不是要你坚持一直打坐，不是。
对，
三五年后就不要再修了，再修也没用。
哎呦，你说要轻松，你说要轻松这个事儿，你说修修莲花印累，想修定印轻松，那你可以不修定印，不修莲花印更轻松呢。修行的苦一点都不吃更轻松。
不是这样子的，那个，是说我能理解你们说的。当然，腿很痛，这个都是常识，所以我刚才没说腿很痛，腿当然痛了，腰也痛了，这个都是常识嘛。但是我接这个手印很疼，是因为我觉得接这个手印在胸前呈45度角，是不是由我们那个牛顿的这个爱因斯坦这个吸引力这个说法，
你
是不是
发
地
挥
球有
的
个？
太多了，师兄都我都不好意思再打断你。你刚刚说这个疼啊，说这个手印呐、啊，说这个引力呀、啊，说了太发挥的太多了，也就是疼。我们这个修心中心的10个有9个都是疼的，大家从来不发挥这个。
对不起，师兄，可能是我刚入门，那我坚持听你们的，我不说了，坚持再坚持吧，坚持3年再说吧。嗯，好的，
你如
谢
果
谢
在
各位。
齐老师这里的话，就是你可以直接修心中心的，因为那个六字铭的话，它并不是心中心的前行，也不是心中心的加行，六字铭不是必须要修的。你每天这么苦哈哈的，你要坚持2小时，都坚持了2年。你看看聊天区的那些师兄都告诉你可以直接修心中心了，这你吃这么大的苦，你不修力量最大的法，你真的是太可惜了。
他没
你
灌
还
顶，
觉得
没灌，
啊？
他没灌顶，没灌修行中心吧？
你第一个我还没灌顶，第二一个我以前是练健美的，我现在也只能散旁，我现在连单旁都做不到，
齐老
就是
师，
这样。
现在修心中心的话需要腿子吗？就是一定要
心中
我
心
们
法不
双
要求
盘
腿，
才，嗯。
心中心法不要求腿，对
那，
腿没有要求。
我还以为师傅第一个是没灌顶，第二一个我们刚开始。学嘛，先把功夫底子打好嘛，然后再修心中心嘛，灌顶以后再修。他说的，
灌顶不告诉你六元宇宙，你没法修心中心法。灌来灌顶的，灌完顶的告诉你了。
对啊，
香
对
气
师，
方面。
对师傅也是这样说的。灌完顶以后再修心中心，对，
师兄，
好
你
吧。
去甘肃方便吗？
甘肃就在兰州上面，师傅介绍我去了，也很远的，3、4千公里了，在哪里啊？
兰州。
对，兰州，对，兰州上面有一个新中心的道场，对。
行，你需要到时候你如果能走出来有这个时间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就是给你灌顶老师的联系方式。
我要出门的话，肯定要找师傅联系，跟你们联系也可以。但是我现在没办法走出新疆，所以，没时间，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先把基础功打好吧。好了，我没问题了。
各位师兄、齐老师，晚上好。就是我看我记了一下，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就是到现在200多宗嘛，一个就是入定这个，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入过，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可能入的会比较浅，随便就是有点什么念头它就出来了，然后后面就没有怎么深入。我感觉是不是跟我持咒的关系有问题？因为我一直都是出生持咒的。但是那个法门上要求是金刚持嘛，刚开始我也用金刚持，但是后面妄念多的时候，我就会出生持，然后就会成习惯。我感觉一直出生持，一直出生持，然后就是打禅坐的时候就会比较累，就是有一段时间会加坐，上个月是第一次打九嘛，然后我就感觉6个小时一坐，坐到中后段我就有点念不动了，我就默念。就是会不会跟我这个持咒的这个方式有关系？就是，没有得定境嘛，这是第一个问题。
你就是这样，这个金刚持心念我们不累，就是因为累才去金刚持。口念出声是累啊，要是不累，口念出声也很好，那是累，所以就金刚持就心念，不是口念，主要是听，主要是听听咒语，重点在耳闻，重点在耳闻。
好的，好的，老师，有一个点，我就是有点没搞明白。然后呢，就是有些师兄他自己说，他打完千座好像也没有啥，就是可能前200、300座难熬一点，后面平平淡淡的就过了。然后呢，其实方老师讲到一个点，就是说所有修心中心的这个弟子嘛，他有些人是在人间，就是明心见性；有些人是在天道，就是或者是净土明心见性。他让我们就是修下去，不要想这些，不要执着这个东西。就好好修，所以我当时我就想，就是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执着嘛，我也不瞒大家，就明说，就是还是有这种贪心，就是能不能就打开啊之类的，所以这个点还是有这种寻思之心，心里有这个贪心在，所以这个点我想请教一下老师，是不是就
这个
不用管这
追
些
求
问
明
题？
心见性，你怎么说成贪心了？ 就应该就正是我们的目标啊，你咋能把这书说成残疾呢？这哪叫残疾，这哪回事？
就是很多师兄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他就说你坐上也不要管什么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你管这些问题你反而就是连禅定都入不了，更不要说就是打开本来的这种机会。他说你要持管持咒，这个话我也听进去了。那我们坐下交流的时候呢，我就感觉老师如果一直在提这个东西呢，就是好像有这种执着，会影响上座的这种修行，我是这样子理解的。所以就，但是我心里就是想的，就是能不能就在今生就把这个事情给他干成了。因为我才200多宗嘛，所以我的这个信心肯定是没有这些修完欠座的这些师兄强的。我是在途中嘛，他们已经走到终点了，所以可能就是有点这种妄念吧，所以想说是过来请教一下师兄和老师们。
没听明白，
老师，对，老师他意思就是他修了200座，他现在可能觉得自己没有明心见性，然后又听师兄们说不要管明心见性，但是他修法不就是为了明心见性来的嘛，所以他可能现在对他可能现在有点着急想问一问。那师兄你就问一问齐老师，就是你现在对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怎么看的？你或者说你知见上你觉得有转变的，你可以找齐老师问一问。
明心见性怎么看？应该以老人说的为准呢、啊。老人关于明心见的开始，我说的也不会以老人开说的为准呢、啊。
就是我现在我感觉就是修了200多座，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情。想做成，但是好像修到后面好像就是慢慢的就是心慢慢的就是慢慢的空了，这是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我造作的境界，就是对视这种事情好像很多很多时候，比如说你想打个弯念都会很累，然后对这些事情好像都不怎么在意了，就这种平平淡淡的，只是坐上感觉也没有其他师兄啊或者是他们功夫比较好的那些师兄出现什么境界啊，也没有，从来没有。我就感觉就是坐下可能是对事情是比如说是像遇到一些比较心烦或者是想发火的事情，那个火气还在，但是可能只有原来力量的1/3、1/4这种，就是不会至于就是一下子就发火。
我说的和你现在说的，你现在说的和我说的都不为准，应该源于老人所说的为准。你可能都不去看老人的开始，那哪能行啊？你要没有这个问题，你不看老人开始也可以。你有这问题，按照你自己的想象是不可以的，应该也不能听我的，也不能按照你的想象，应该以老人所说为准。
好的老师，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说，
解决你这个问题应该以老人所说为准。
就是我就是怕这三点打过了就没有见性怎么办？就是老人的开示，其实我还是看了很多遍那5条，就是也看的。
说这个话呀，我都要叫我都不像你这么说，要叫我说你就这么说。哎，你打这3年要是不肯见性怎么办？谁拿你有办法呀？你不肯见性，谁拿你有办法呀？
啊，也是。你说这个话，我之前看过你类似的开示，这个我懂了，那我就不纠结这个问题了。然后也没啥
问题。等一下吧，你纠结一下吧。你刚刚说打妄想就觉得很累呀，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这个以前打妄想的时候都没觉得累呢。然后你刚刚说那个空，你说的是什么情况？你要不要再问一问？
就是我觉得我对这个，我现在以前我是看了就是云隐老人的这个律论明心见性，好像之前是在一本综合集里面叫做《佛法的修正心要》，我看了几遍，然后后面灌顶之后是《遗害讲演录》，然后《略论明心见性》，还有一本叫啥，我一下子想不起来。3本书我都看了，差不多前后看了3-4遍。然后就是我现在就是对于那些道理，我倒是啊，就是也没有想那些道理了，就是坐上就好好修，就感觉。现在坐下就是感觉是有一部分力量了，但是到得了那个见性不见性的那个地步，我现在就是感觉有点没有信心。因为我跟好几个打过千座的师兄沟通，他们都说是有一部分呢就是有那种能锁脱开的情况，有一部分师兄我是知道的，然后有一部分呢就是 他自己说就是后面就是很平平淡淡的就过来了。所以我现在就是可能我是在修的时间不多嘛，这个信心上是有点不足，才会问出这种问题来。我觉得这个可能后面我三五百座再回来看这个问题，可能也不是个问题。
那你可能和他们对的是境界呢，你可能对的不是知见呢，因为你刚刚说他们什么能所脱落，有的能所脱落，那你可能核对的是这个东西。
能所脱落的那些人，他们知见怎么样啊，师兄？你应该有你自己的判断。
他们的知见就是很聊天的时候，就是一针就戳穿了我的问题。他就说你别想，就是你造作的境界，你不要问这些问题，这些都是废话。你三五百座再回头来看，你不会问出这种问题。他们的原话是这个。
嗯，那你就是明显觉得那个能所脱开的师兄之见还不错喽。
我明显
你是不是也期待着能所脱开啊？你可以问问齐老师啊，这些都可以直接问的，是不是？你比如说我见性当中，我是不是一定要能所脱开啊？我是不是一定要坐上出现这种境界，我才能明心见性？如果我要一直都不出现的话，是不是就不能明心见性？你可以直接问老师啊。
好的，好的，师兄，就是现在是看了心听上很多开示也好，就是老人讲的，就是啊，你理解的道理，你还要去做到这个事情。就是那老人说的呢，就是要深入禅定，打开本来。所以一个是觉悟，一个是正悟。等到我自己走到实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感觉自己打了200多座，好像没有这个深入禅定的机会，可能我就觉得没有机会深入禅定，打开本来。所以说我感觉我达不到老人就是略了明心上面说的这一条的这个功夫到不了这里，所以我现在就有点信心不足。
感觉你对的还不是知见，还是在对那个境界想要能所脱落。或者你说一说，就是你问那些师兄说你是想的都是没用的，问的不该问的，那你要不要再问一问齐老师呢？就是你当时想的问题。
我觉得我问出来，我已经知道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妄想嘛。因为我自己的观点老师说的就是明心见性，从六根入的都不是，能错过的都不是。你不要去追寻那个境界，你只有自己证到那才是你的，那都是别人的境界，让我不要去管那些东西。现在我自己问出来了，在对到这些老师或者师兄的开示上面，我觉得他们说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没有必要问了，我就好好打坐吧。
问问老师吧。秦老师啊，就是那个老师好，见性的话就是一定要坐上要能所脱开吗？老师
未必未必啊，打坐要这样，你要说这样就是从整个说多数人都是像你所说，是的，是这样的，但并不是完全都是这样。
老师啊，那你说他都迁座以后了，这样的师兄啊，还跟新修的师兄说他能所脱开的境界，我认为他的知见呢，那不怎么样啊。
那是啊，
怎么还跟师兄？
你这说话我再你这说吧，知见不怎么样。
是啊，怎么还跟师兄说这个呀？这很丢人的呀。
哎呀，这种事他是有的，就是。
所以师兄啊，就你听听齐老师说的，你看看老师的见解可能跟你不同哦。所以你有啥，你其实你未必你的理解是对的，你可以多跟老师聊一聊，都没事儿的。
好，参考，我说的也不一定对，供参考吧。
好吧，那我也没问题了。你
想，那我还想问一下呢，你刚刚说就是凡是能问出来的都是打妄想，那你想这个能所脱落，它是不是一个妄想？
也是。
你还要继续想继续问吗？
那我现在既然都是妄想，我就不问了呗，我何必自己难为自己不肯放过自己呢？
我说那你能一直这样吗？心里有啥问题都觉得是个妄想，不问了。
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我100多座的时候状态是很好的，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感觉心不会动，就是比如说是很生气的事情啊，或者是很开心的事情啊，我也会笑，我也会类似于发怒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感觉有一段时间那个心不会动，就感觉很舒服很轻快，然后后面吧就又返回来了。然后你说的这个，我说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妄想，我能不能这种坚持下去，他会是这种的。我自己是他有一段时间就会特别执着，哎呀，这个明心见性到底是啥，我到底能不能明心见性。你打了一段时间的坐之后啊，你又不想问了，你管他呢，你就 经常他打，是反反复复的这种。他有一段时间想，有一段时间不想。我感觉是不是打坐时间长了的，我就不会问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按照我现在200多座的经验来说，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我100多座的那些问题，我现在回过头去看，都是很可笑的。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问出来的这种问题。所以我现在你问我这些问题呢，你说是不是妄想能不能一直如此，不一定能一直如此，但是可能会越来问的越来越少吧。
讲这个就是断根本烦恼，它就是断私货啊，不对，断贱货，贱货完了之后再是私货。你就是没有断根本烦恼，这里你就是会来来回回的，来来回回的。你问一问也没有关系嘛，你再想一想，想一想，等会儿再回来问老师。
好的，好的，谢谢各位师兄，你们先问我，待会儿，把逻辑理顺一下，我说的有点乱，不好意思，我先闭麦，其他师兄先问嘛。
没关系。
齐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那个新中心。是既有禅宗又有密宗又有净土宗三宗合一的。我想问一下齐老师，你给我们讲一讲我们新中心修这个禅宗的，我们在哪些地方怎么下功夫，哪些问题对我们新中心有帮助，就是我们应该去哪些途径啊方法呀，因为密宗和这个净土宗我们都知道了。但是禅宗这里面的东西怎么去用功，麻烦齐老师给我们指点一下，指教一下。
听不懂你说的话，什么禅宗的用功，咱们管禅宗用功干什么呀？
我们新中心不是包括禅宗、密宗和这个净土宗嘛，三宗是在一起的嘛。禅宗的话，他们不是讲参华陀啊，不是讲这个这参公案呀，不是讲这个嘛？
你说这话我都不理解。
那我可能表达有点问题啊，
有点问题，你是大误解，根本就不像你所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新中心里面用的禅宗哪些核心的东西，我想重点努力的去努力一下。
为什么禅宗的核心东西？为什么这样？我们自己没有核心东西啊？
它不是包括禅宗嘛，那是净土宗嘛和密宗嘛，三宗合在一起。
包括禅宗啊？什么叫包括禅宗啊？啥道理啊？这
是？李老师他可能是想说，这个我们这个法门以禅为体，密为用，以净土为归，他想学一学关于禅的部分。
正像你所说，正像你所说，是以禅为体，密为用，以净土为归，这样说的，不像他说的包括禅宗。
哎呀，对对对，这个师兄说得好，我们以禅为体的话，这个体是指哪一方面？对，
本体，这就是这样子，或者说本心也行。说本体本心都行
啊，就是我们师父讲，还是从自信佛，回到自心这个佛来下功夫，不加外求。
当然，你这样说当然可以。
嗯，我们明白了。
就你刚说想要看一些禅宗的那个云隐老人他讲的那个《禅海微澜》里边有很多，还有《辩录》里边有很多关于禅的，你可以去看一看。应该都在略论明心略论明心见性这本书里边合集的，叫禅海微澜，这就我给他发到聊天框里边了，有那个网址链接，你可以打开看一看。
哎，我想问一下徐老师或者各位师兄，我是想问一下那个我们念的那个心中心法那个咒语的意思，我都知道第一个嗡是皈依，后面一个说哈是远近，中间的我不知道。
咒语不讲意思，不考虑它是什么汉，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不考虑这个，只管按照原文念。咒语不考虑意思。
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我们坐下需要观照嘛？一个是需要持咒，如果念头起来的时候需要持咒，还有什么就是看到念起来的时候？
我们没有鼓励坐下持咒。
观照应该怎么观照自己的念头，如果起了妄念的话。
原因老人关于观照的开示都在那一本书里，都搜集到一本书里的。这本书名叫如何观照，你手里有没有？
没有。
没有啊，没有，这儿的版主能给他发过去吗？
哦，我给你发。师兄啊，我建议你可以问具体一点。
就是
实际上就你手机上都有如何观照，就你那手机上，现在你手机上都有如何观照，你是没有看。下载下来来看看。
好的，老师。
可以马上发给你，但是你要问问题的话，就是不能问的太宽泛了，就是你可以举一个例子。
啊，就是我之前就是没有上新中心的时候，就是念头起来，我就关照的时候就像老人说的那个遮浅了嘛，然后我就想啊，我是学佛的，我怎么又起这样的妄念了？就这样的，又给自己的那个念头又加了一层遮盖，反正又烦恼又更重了一层，就像老人说的那个遮浅。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具体应该怎么去不随念头的起落，去跟随的念头走，怎么
已经告诉你了，《老人有如何关照》这本书。
好的，老师。
老师他说的这种，就是他平时发现了有妄念，他说跟自己说就别起这个妄想，他认为这又是一个妄想，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截断它就是关照，断它。
师兄听到了不？
听到了，就是怎么具体怎么截断呢？应该，我就是现在截断的时候就。又给自己
截断，你别说具体怎么截断，可能会再起再断，这就是关照。截断就是截断，没有怎么，哪有怎么截断的道理啊？没有怎么就是截断，哪有怎么呀？不存在怎么
啊？好的，老师。
你好，老师。
好，
那个我也想问一下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在关照这方面，我看了您的那个关照三部曲，那个中间讲的那个第二部，那个朗然现前，如果说在平常生活中。比如说这种一念不生的状态，关照的话是只需要截断就可以了，然后还需要保这种就是这种空空灵灵的这种境界吗？
你截断以后不就是空空灵灵境界？
对，
截断以后它就断灭了，它没断灭
啊。
对，截断不正好？所以你说这空空灵灵境界跟这个截断，它就是一块的事儿，同一回事儿。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说起念，我就一直的就是截断就
行。截断它，
其实就是
明明利利的自信朗然现前，明明利利的。
对，然后实际的来讲，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断不断，其实都是一体的，是吗？
这是啥话啊？这大妄想
啊！就是看到您的那个第三步说，说到底就是没有什么关照不关照，换句话说就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步的时候是可以到这种地步，就是说。是需要
考虑的，不要考虑的，只考虑关照，不考虑是什么，没有什么关照，不考虑这个问题。
行，那就是，其实，在生活当中，这个，断，其实也，换句话说，也就其实
就是
回到
那个
啊，其实就是那个空空灵灵的，它两个并不矛盾，是吧？
不是啊，你已经知道啥是关照了。
好，行，那我懂了，谢谢老师。
哎，师兄，你先问。
我问完了，谢谢老师，感谢。
师兄齐老师，我现在刚刚我打字整理了一下，我现在想问的应该是一个知见的问题，因为我看老人的书籍，就是我对明心见性的理解，就是老人就是和视频和书籍写的是一样的。我之前看书看了很多遍，后面我大部分时间我都会看老人的视频，就是感觉会更亲切一点。就是我现在对明心见性的理解，因为从老人的开示上来看的话，他是说如果我们能承认我们当下就是能说能听的这个性，就是我们当然的佛性，这就是见性。学人一旦肯定久久用功必有能所脱落的时候，就是我的理解是他前半句说的，老人说的是方便指引我们下手说的一个道理，算是解悟，后半句呢应该算是证悟。所以我现在的理解，
你说这老人这一段话你能贴出来我看看。
好像是个视频，就
我以为你的记忆有问题，你读过老人的话，凭你的记忆说你这个记忆有问题，你把老人原文搁这我看看，找活着人找到了原文之后我们再讨论，现在先不讨论，因为凭你的记忆我认为不准确，不是老人所说。
好的，我是在你这个电脑旁边，
那不要紧的，
我在，我在，我给你找，
找到以后就
是肯定。我大概知道他说的。
师兄啊，你咋不看那个老人的那个略论明心见性啊？那里面有五条啊，哪个说要那个一定要什么？
他看过了，他看过了。
那五条
是
老人的最代表性的呀，对啊，那里面哪个说一定要什么什么什么能所脱落什么之类的了？
大概率是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说的，说的就是 伊藤肯定是在一个地方说的，九九用功又是在一个地方说的。
你师兄，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不是说你看了老人有说的这个，你是觉得还是说一定要那个就是身心世界化空，然后能所脱落，这个才叫见性？你是不是还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刚才我们问齐老师嘛，齐老师说不一定要脱开啊，但是可能大多数人他是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你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到底想问啥？
我现在是为了方便我修行，我怕我的知见不正，因为我现在才200多座、哦、我的理解就是第一步是解悟，第二步是证悟，第三步的话你力量到了自然归无所得，那五条最后一条就是归无所得。但是我不是过来人，那是过来人的境界啊。我现在
你说的证悟，我想问你啊，你说的证悟是什么？你认为的证悟是不是一定要出现坐上的境界？
就是我现在就是出对照我坐下的情况，我觉得我就是脚跟不稳，一直会反复的生疑心。
师兄，你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就是你认为的证悟亲证是啥？这样我们才好问齐老师。
我觉得证悟就是能所脱开，
对，你得直接说，
持续好几天，然后才有这个力量，脚跟才能站得稳。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因为我听新密上的资料，包括小东老师他自己讲他的自己的经历，就是有几个师兄。
新密上的资料，其实第一个我觉得应该以祖师开示为准。祖师的话其实都有说过，包括我在看《略论明心见性》的时候，我当时看到的全都是脱开化空，然后什么能所双亡，我当时就是这样认为。我认为必须要能所双亡才能见性，我就是这个见解。这就是这种，
对，我现在就是这个见解。
啊、对，现在就你拿这个见解，其实你看老人的开示看的不多，我们对老人开示的那些无相的东西压根儿都不在意，就看那些有相的那些能抓得住的那些境界，两眼放光。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你应该直接问齐老师吧，这个没关系。齐老师，
你好。
老师，那个就是说因为老人有开示过嘛，你确实也有说过，就是说我们要那个身心化空，那我就认为是不是亲证就是一定要亲证这样一个境界，那么亲证这样一个境界之后，我的脚跟就稳了，我见性这个事儿我就不会再疑了，这样才叫见性。老师，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啊？
这种境界是有的呀，你不能说这个境界是见性的，见性是直见呐、啊，学佛最重要的是直见证，学佛最重要的并不是境界好啊，最重要的不是境界好，最重要的是直见证啊。见性是直见上的事儿，你说这个境，在这种境界下很容易建立正直见，只能说这个境界有助于见性，这个境界本身不等于见性。
那老师，
这个境界有助于见性，在这种境界下就比较容易见性，容易直见证，这样说。容易树立正知见，见性是正知见呐、啊，见性是见呐、啊，不是境界。学佛最重要的不是境界好，学佛最重要的是知见正啊。
啊，老师啊，那就是有的师兄他会认为，我知道是知见正，但是我如果要是没有出现这样的这个境界的话，我这个知见我
照样可以见性，但这比例不大，一般都有这个境界，大多都有这个境界。你说这个没有这个境界，直接能证不能？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不能，少数不多，直接就可以见性，哪有什么境界啊？有什么境界不境界的？这种人不多，这样利索的人不太多。
理解了，齐老师，就是能所脱落的情况，有助于我们见性，但不一定能见性，是吧？
那是境界好啊，见性是不是境界好？见性是直见证。啊，什么这些感受，境界就是感受嘛，这些感受是有的，这种感受很好，在这种感受下非常容易接触力正之间，非常容易见性，但是他这个感受本身不等于见性。
对，你注意齐老师说的哦，这个境界不等于见性哦，现在有很多师兄是把这个境界等同于见性的，这样的人你离他远一点。
见性这就成了感受了，要是把这境界当成见性就成了感受了。见性不是感受，是知见呐、啊。学佛最重要的是知见证。
我还是心里不稳，就是我能不能这样子理解？就是我自己看新密上一些资料记载了，没有说是哪个师兄，就是说他们自己呢，就是没有修心中心之前呢，就有身心世界化空的境界出现好几天。 还有其他师兄也是如此。
我也是，
然后他们
也有。在以前，
对对对，
在你师父以前都有，但那算啥都不算数的呀。还是要修行，那能算数？以前的回忆是不管用的，不要回忆那些了。都不知道佛法的时候，这种现象就有。他有你不能成，那当成开悟着呢，那绝对不能。不要考虑那个了。
好的好的，就是我感觉，就是功夫要到这里，自己清正了，什么才叫空，什么才叫实相？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你跟我说点道理吧，道理我也能看懂，但是没有到那个境界，我觉得我没有力量。我现在是这种境界。
到境界了，你也是认境界，你不会认这个。
你非要不再看看五条吧，师兄，你看那五条哪一条是这么说的，你看看那五条，你仔细的看，你就看那五条，你别看别的老师别的师兄，你就看那个，你看哪个写了老人的五条，你看哪个写身心世界化空脱开了，略论的五条，齐老师就是让我们看那个略论的五条嘛，略论明心见性的意义，这五条我们有空的时候没师兄我们也可以学一学的。
好的好的，我希望没有给其他师兄造成误解，我是真的我问不出来，我觉得后面不利于我打坐，所以我问的比较直接。
直接点好。
你问都没有关系，对，你要直接的说，直心是道场，反正都是为了修行，又不是为了其他的什么，你就直接问就行了。
就是第一，
要不然对，你说你要问你先说。
就是第一条，明心见性，明心虚妄不可得，希望狂心见真性。那我理解这个就是实证道理啊，不是道理啊。
理解，老人下边紧接着这个文字就是解释这句话，不用你看看老人怎么解释他这句话的，紧接着就是对这句话的解释啊，该论证明心见性的。
那我就念最后两段，前面都是比较细致的解释了啊。由此可见，身心世界之所以妄起，实系一念认明，即无明之咎之过咎。众生既迷失本性而认物为己，于是追逐物境，迷着不舍。你这个是不是物境啊？你这个什么能所脱落，这是不是物境啊？造业受报，轮回不息。经云，心生则种种法生，法生则种种心生，种子起现行，现行复熏种子，由因成果，果复感因，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周而复始，循环不已。是因，因是众生从无生死中往受生死轮回之苦，不得停息。所以说我人的心是虚妄不实的，它只是六尘落射的影子，而六尘又由无明结妄而幻现，本不可得。佛经所谓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那么由他生起的妄心便是虚幻中的虚幻了。现在哲学家们也说心是客观物质的反应，但他们只说心由物产生，没有道出物由何产生，不及佛经说的全面。佛说心不自心，因物故心，物不自物，因心故物，这就将心物互为因果的虚幻道理讲得一清二楚。这个还没有说到就是明心见性者，等一下，于本空处非如目时不知不觉，不知无觉，而是虚名了了，虽了了虚名，而寂然不动，一念不生，这是什么？这奇伟而又平淡的景象，非五人不生不灭，亘古长存之真如自体，又是何物？当此自体豁然显露时，一把擒来，既谓之清正本来面目，亦谓之见性。没有说什么能所脱落。所谓见性，并不是用眼睛去看见什么东西，而是用心地法眼亲切深彻的体会和领与神领。经云，见见之时，见非是见，故明心见性，乃打破妄知妄见狂心息处，身心消陨时，彻见真性也。没有说能所脱落，你还要继续往下看不？ 继续往下看，就看一下第二条。
先别，梅师兄，等会儿往上那一段，那个最后一段，师兄啊，你看这个是有一个身心消陨，你是不是认为这个身心消陨就是我们的这个化空啊？
我认为这个身心消陨就是妄念消陨，就也不是说念头它是一直在的，就是你这种知见它陨落了。我理解是这个身心消陨，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老师，齐老师，这个老人说的这个身心消陨，狂心息处身心消陨，这个指的是我们坐上的境界吗？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感觉身体没有了，就这消陨就是消灭，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了，那就是这就消陨了。
对，就是，但是老师在前面那个老人对下，就心物既虚幻而不可得，我人一旦梦醒了，了得身心世界本空，这就是明心，是消陨了才空吗？
本空就是啊，不是消陨了，感觉啊是这个，那实际上身体不在那儿啊，是还在啊，但是感觉是没有了，这都是说这个感觉了。你说笑着身体没有了，这个身体真没有了，不是那感觉没有了。
老师，这是不是就是那个关照一段的那个平淡的景象？是不是？
这跟关照有关系吗？刚才我们说这个事儿，
就是这个虚名寥寥，虚名寥寥而既然不动，一念不生。
就刚才说是出关照了，不是吧？
啊，就是那个。我说我可能打断这个师兄了，就是刚才在那个一段的基础上，就是您说的那个关照三部曲的第二部，那个了了分明，那个空空然然的那个感觉，是不是就是这个？
哎呀，我听不懂你说这啥呀？你说这是
于本空处非如木石不知不觉，而是虚名了了，虽了了虚名而既然不动，亦然不生，这是什么？这奇伟而又平淡的景象，非吾人不生不灭，亘古长存之真如自体，又是何物？是不是就是那个相当于是这个第二部一段的时候那种历历然然的感觉？
我听不懂。
好吧，谢谢老师。
师兄，你是不是想问这了了虚名既然不动，一念不生，这是不是明心见性的境界？你是不是这种理解的？
还是这是一种感觉？我认为这是一种感觉，感觉肯定
是。老师说了，不是感觉。
我没听懂他说的啥。
老师他可能是想问，就是因为老人在这解释说虚名了了，然后他对照自己说断，说那个空空明明的时候，是不是跟这个是一样的？然后他说是不是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他要这么问我，我就说我不知道。
好嘞，老师。
这些道理就是其实都看过，我也能理解，就是我觉得理解是没有力量的，我现在就是我感觉我自己没有实证到那个境界，所以我现在很怕我1000座就这样滑过去了，因为我打100座的时候是很煎熬的，但是200多座感觉就是嗖的一下就过来了，没什么感觉，我很怕我就是带着这种错误的知见就把1000座给它修完了。我现在我就是极其强烈极其执着的认为明心见性理解是没有用的，就是必须要证到能所脱落那个境界才有力量，那说空说有，我现在没有到那个境界，你给我2拳我也痛呀，你烦恼来了我也空不了呀，我没有力量，我现在极其执着的认为我要到那个境界。
他认为明心见性之后他人比如说他可能就没病没痛啦，你认为是啥样？明心见性是咋了？就是是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不是，就是我。
但是刚刚齐老师说了，境界算个啥？别回忆了，那都不算开悟。说了3句，那算个啥？别回忆了，那不算开悟。你现在还说你要执着的求那个境界，你就是不听劝。
那我这样说吧，师兄，就是我现在已经接受了你们的观点，就是以我自己，就是我的知见可能有问题，我现在200多座嘛，你有时候烦恼来还是会起心动念。
但这样吧，你别说接受谁的观点，也可能你是正确的，我们是不正确的。别说接受这个观点，你老人所说的未准，你偏偏都不提原因。老人老是说我们之间怎么样，我们之间我也许我们都不正确，以原因老人所说的未准，好吧。
好的，齐老师，那可能我再打一段时间做，可能你不会有这些问题，我再看一看。
有问题就是从老人的书里找答案，这是以老人所说为准。有问题就在原因老人的那些书籍里头找。
好的。
再多看看第五条。
第五条，对对对，就是道理我能看懂，但是我自己现在我试着，
那我问一下呗，钱老师啊，
你说，
你好，
那怎么着能达到这个老人说的这种身心消陨的这种明心见性的这种这个
达到？那是方向，不是达到，达到当然好，就是达不到，那也是个方向。遇到那种事了，你别以为那是错误。老人跟你说明了，那是好事。另外还有这问题呢，未必人人都如此啊。你以为非到这个境界才行啊？不见得呀、啊，未必人人都如此啊。
那就是我们这些师兄们，他心里这个不对，就是这个有时候还会有这种疑惑呀，还是有这个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咋整啊？那就是没证道呗，还是那个啥？
这个是这样，那都是习气啊，有可能还有疑惑，但你不能说没证道啊。一念不生，寥寥分的灵智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一肯肯定就是见性，这不老人说的吗？你不能说那是没证道啊，只是习气还在。
哦，齐老师，我跟现在有师兄发在这个聊天框里面，就是第235问。对对对，我现在的问题和这个很相近，就是第235问聊天框里面是。之前的师兄，就是书上记载的师兄问的是，当一个人见性的时候，是否要完全根尘脱落，都要爆炸？老人的回答原话是，做到一定的时候会根尘脱落，但是每个人不完全一样，有的人不是爆炸。其实我们一念断处就是那个境界，只是力量不同，而正道的本性是一样的。
那完全一样的，人跟人都不同的，不见得都是那个样的，但大致如此，大体上是如此。
那我这样理解，那我之前有一个情况，就是我当时也是在看着元婴老人的书，但是呢我们那里有一阵夏天比较热，卫生间臭气熏过来，然后当下把我所有的念头都熏了没了，只有那个臭味。然后我在看老人的书，这是啥这是啥，我也反问了几下，一下子难道这就是，我当时肯定了一下这就是，好像就肯定了一天吧，那个当下就觉得很开心。肯定了，那一天过了又没有了那个力量，我不那这个是不是？
我说是他就怎么了？我说不是又怎么了？你问我是不是有什么意思啊？
好的，齐老师，这个在
大家是无始无明啊。那个大手印前世里边讲了，忘起一念认明，那是啥？那是什么？那就是忘起一念认明，本名忘起一念认明，妄为名觉。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再多看看书，我好好打坐。我觉得这个我感觉问的越多，这个就像打妄念一样越累。我让其他师兄问吧，谢谢师兄还有齐老师。
你好齐老师，我想问一下。
哦，你讲吧。
修行等于自利利他呀。
你这话不如这人问，
有利于自己，有利于他人。
你这样问好啊，自利利他是不是修行啊？我就回答是。
那他跟那个打内面是身体好，是还是也是修行了吗？他们说，修到的身体好了才算是，
刚才没说
是那个啥，
刚才说了，是我没注意到，刚才说
没说。没说
不身体好的事了，根本没说身体好的事。
师兄没有说身体的事儿，没有说身体好的事。
因为有师兄这样，俺俩一直在辩论这个事情。那好，那我下线了啊，老师，各位师兄。
那个师兄说，就是闻到了臭味，然后问这是什么？这就是。然后呢，我就找了一下这个大手印前世里边，老人有解释过，觉本无过，但坏在这个觉，敲定自己确实有这个觉。这叫觉上生明，明就是明明有知觉，明白自己有知觉就是头上加知，头上安头，这个便是无明了。
师兄，
觉就是对你说，你继续说可以。
师兄，我的意思就是，当时我是被那股臭味把所有的念头都夺了，就只有那个能闻的那个觉性在。我当时就是从。老人，我在看《绿论明心见性》嘛。
不要回忆了，没有用，别回忆这事了，忘了吧。
好的，好的，好的，齐老师。对，要清正才算。 我爱老人说的来。
觉得轻症是什么？还是要身心消陨吗？
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不管了，我也不要了，我就只管咒语吧，我管不了那么多，算了。
师兄，你能不能搜一下叫一言之下老人有一句，一言之下那个悟得的和那个打一千座，然后那个悟得的和参禅那个三十年悟得的这一段，老人说的好多次好像。这个能搜到以后，就是让大家看一下，可有可能有所帮助吧。
悟得，哎，是具体的是。
一言之下悟得的，就是以前这个禅师不是那个达问之间一言之下悟得的和那个。我们打
一言之下悟得的是吧？
对，一言之下，然后是那个后面就是顺带的，啊，顺了这个三。
在这。
对，
看一下。好，我把这一段念一下啊。用功不在时间长短，不管是当下打开还是参禅念佛，多少年才打开，开悟的情景都是一样的。有句话叫做用功数十年，悟在刹那间。所以说一言之下悟道与十几年参禅悟道没有两样。所谓悟道，就是要悟个无心可心。比如参禅讲究起疑情，那我就参念佛是谁，疑情起了，待时节因缘一到，砰的一下疑情打破了，于是豁然明了，哦，原来佛性不曾离开我分毫，就在我六根门头放光啊，真是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后面很长了。大概的意思就是一言之下悟道与十几年参禅悟道是没有两样的。这个现在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到了，然后大家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那今天答疑就结束。这会儿没有什么问题。好，老师明天见。好，各位师兄再见。